各位听众，五月十日至十三日，春风和煦、阳光明媚的斯洛文尼亚小镇布莱德再次迎来了一年一度由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主导的文学会议。与往年相比，今次会议气氛更加凝重，并有着其非常特别之处。不仅欧洲爆发了战争，中国面临着严峻的疫情局势，香港推出了新的特首，还有急需改善的人权状况。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再次当选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的廖天琦女士谈谈本次会议的相关话题。天琦女士您好。
刘芳女士你好。
首先祝贺您再次当选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请您介绍一下为什么和平委员会年年在布莱德举办这样的会议。
好，谢谢刘芳女士。布莱德成为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每年固定举行会议的大本营，那么这是有很悠久的传统。二战结束，冷战开始，共产主义和民主国家两大阵营对立，两个阵营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也因而停滞了一段时期。当时人们考虑在铁幕笼罩之下，什么地方是两个阵营的文学同行们能聚首的地点。1962年，当时还属于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地区的笔会，在这一年复会了。为什么说是复会呢？因为它很早就成立的，它在40年代被当时的意大利占领了，被这个意大利的占领者封掉了。那么1965年国际笔会的第33届年会就又选择在布莱德这个美丽古老的城市举行。那一次的会议呢，有400多个国际作家们参会，他们选出了美国的作家亚瑟米勒，就是 Arthur Miller 为会长。我想一般人对 Arthur Miller 是有点熟悉，他是一个剧作家，而且他也是玛丽莲梦露的第三任丈夫。当时呢，就是1965年的这一次的会议呢，有苏联的作家们，这是第一次他们能够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参加，这个当然是一次重大的文化突破。以后呢，布莱德就成为东西阵营的作家们经常聚首开会的地方。到了1984年，斯洛文尼亚的笔会的会长米洛斯·麦克连 Miloš Mikl 成立一个和平委员会，在国际笔会下面的一个委员会。他的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者的认同，而他也成为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往后的35年里面，这个委员会的主席都由优秀的斯洛文尼亚的作家们担任，一直到2019年，法国笔会会长 Emmanuel Pirat 当选为第一个非斯洛文尼亚的主席，而我也很荣幸的被选为四名副主席之一。那么这一次我又连选连任，再度成为副主席。布莱德它是个风景极具魅力、湖光山色的小城，波光粼粼的布莱德湖中间竖立着一个迷你的小岛，上面有个教堂，还有树林环绕的步道。湖对岸的山顶上就是有名的布莱德古堡。布莱德这个有千年历史的小城，几经斯拉夫、日耳曼、奥匈等帝王的易手，历经沧桑却风华依旧。斯洛文尼亚是最早摆脱南斯拉夫的原加盟共和国。1991年，他只经过同母国的十日战争，就顺利的独立了。经过政经改革，他成为那些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中最为富裕繁荣的国家。国际笔会跟这里接下了超过半世纪的文学姻缘。今年这是第54届的文学会议，还是以和平委员会作为会议的主心骨。世界和平，作家们在不太平的世道中能发挥什么作用，这是我们今年讨论的重点。
这次会议是在欧洲陷于俄乌战争硝烟正烈的时刻举行的，战争这个主题是否也反映在会议上？
是的，在非常时期举行的会议， 自然都跟时事息息相关。我们这次会有两大主题，第一是面对全球伦理的沦丧，作家们如何应对，第二是怎样团结在乌克兰周围，因为乌克兰是一个受害者，战争的受害者，而战争到现在为止还是不知道怎么样的发展。国际笔会是由160个不同的国家的笔会组成的，这个160个笔会不代表160个国家，因为有的小的国家像瑞士它就有三个笔会，在这些国家里面至少有一半作家都没有完全的写作和言论自由，因此国际笔会不仅是国际作家们在写作上进行思想交流、文字切磋、相濡以沫的原地，也是具有为一切被晋升封笔的同行们声援呼吁的机构。没有和平，哪里还谈得上言论和写作自由？但是令人非常悲叹的是，从二战结束以后，全世界各地的区域性战争几乎没有中断过，但是一个大国入侵一个几乎同文同种的小主权国，而此事发生在自视为孕育人类文明的欧洲，这是让大多数人是难以接受的。来自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的伊莲娜·斯塔诺沃夫特这个女性作家，她代表乌克兰笔会前来，并且做了专题发言，叙述战火中同胞们在生死边缘挣扎，却依然意志坚定，保有尊严。俄乌之间就如破裂的婚姻，覆水难收，一方用暴力不计后果来试图扭转既成的事实，粉碎一切可以和平共处的可能。这位女士伊莲娜，她举例自己20岁的女儿炮弹飞过她的头顶，爆炸在她旁边，她问孩子是否吓坏了，这个女孩子说她不害怕，只是声音很大很震耳。她要求母亲让她暂时停学，让她能够继续参加民兵的后援工作。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是代表乌克兰人的这种精神力量。我现在引述他的话啊，人的创造力和怜悯心是最强的武器，对方再强大也不能剥夺人的意志和尊严。伊莲娜这么说，他的发言冷静沉着，但是强烈的感情不时流露在他的眼神和手势之中，令我们在场的人动容，都报以了如雷的掌声。另外还有两位白俄罗斯的女作家也发言了，她们叙述在专制独裁的统治下，写作者所遭受的恐怖镇压和威胁，但是人们继续用脑、用手来记录统治者的罪恶和罪行，作为历史见证。与会者一致强调，我们跟所有受害者的同行站在一起，关注他们的命运，为他们伸援，在可能的范围里提供援助。战争事实上把人们拉近了，人同此心，在自由世界我们感同身受的为困境中的同行们，跟他们一样感到锥心之痛。
五名遭囚禁的香港民主运动人士获得了10国15位学者联署提名为今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你们开会期间，香港又有5名民主人士，其中包括90岁的前主教被拘押，请问香港问题也受到关注吗？
是的，在和平委员会中，我是负责亚洲这一部分的，被安排在第一天的第一场的会议中做了报告。我除了提出缅甸军政府的暴行和对罗兴家人的镇压之外，主要就是提出香港、台湾、新疆维族、西藏和南蒙古等地受到中共政权镇压的情况，特别是对异族在文化、语言和宗教上剥夺权利的中国的这种民族政策。台湾的困境堪可跟乌克兰相比，每日受到对岸的军事威胁和媒体渗透。香港在国安法降临之后哀鸿一片，有超过150名各界人士被下狱，各种媒体从纸媒的苹果日报被关闭，到电台、电视台被封，发行人、主编、记者纷纷落网，噩耗日日传来。 美国加州大学的汉学教授林培瑞 Perry Link 他发起了一个联合国际学人联署，提名了五位香港民主人士作为202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这份由十个国家的15位学者签署的文件是一份历史性的呼吁，也是维护人类文明尊严和权利的宣言。上百万的港人在过去两三年中以和平手段争抗，事实上就是对暴力、对国家机器最有尊严的否定。他们不仅在护法、维权，在为人类争取和平做出了表率。我在会上简单的介绍了这五名候选人，他们代表老中青三代，代表媒体、工会、律师、学生等不同的阶层，他们的勇气、坚持继承了12年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精神，薪火相传，照亮黑暗。我呼吁在场的60多名国际知名作家支持这个提名行动。事后我获知，就在我发言的当天，就是5月11号，香港新科的这个特首又逮捕了五名民主人士，包括90岁的前枢机主教陈日军，而罪名是勾结外国势力。如此荒诞的违法行为，足见新特首是北京的马前卒，新官上任来把火，杀鸡儆猴一番。不过这场猴儿戏只能是为诺奖候选人又预先投下了重磅的赞成票，相信奥斯陆的和平奖委员会心领神会，不会忽略他的分量。
虽然国际局势是会议重点讨论的话题，但是这毕竟是文学会议，请问有哪些文学活动？文学能够在暴力猖獗之时发挥怎样的作用？
最近几年布莱德的春季国际文学会议期间都插入了一个颁奖典礼，它就是让15岁到19岁的青少年参加散文写作比赛。本次比赛的题目是围绕战争与瘟疫这两个主题。此外呢，还有一个是自由命题，结果四名年轻人脱颖而出，书写了非常具有思想性并且文字优美的论文。两名女孩写了战争对他们造成的内心冲击，就是这个俄乌战争，另外一个女孩子写新冠疫情夺去了她祖父的生命，让她感到极端的痛苦和恐惧，另外一个男孩子他就选择了一个政治的议题，描述了权力在面临挑战时掌权者如何掌握分寸不逾矩的这个问题。斯洛文尼亚会长 Tanya Tuma 认为应当鼓励提携年轻人的写作兴趣和能力，所以呢，就把这个颁奖典礼安置在我们的这个国际会议中间，就是为了让年轻的写作人跟国际人士接触，汲取经验。四天的这个会议期间呢，每天晚上都有文学诗歌的朗读会，与会者可以把自己的作品跟听众和同行们分享。周五晚上更是在四个不同的城市进行朗读。只有205万人口的斯洛文尼亚是一个小小的国家，但是他们这里呢，人文精神丰沛，把文学艺术和文化供在社会高地上，难怪这里不断涌现极为优秀的作家诗人，比如说曾经担任会长以及如今国际笔会副会长的诗人作家 Boris Novak。 我有幸在晚间的聚会上跟他同桌谈天，这一位温文尔雅却内心坚强的诗人，他的诗歌宛如一把刺向滥用权力的利剑，却又抚慰受伤的人心。他的作品也在大陆被翻成中文。我还要附加一句，就是说 Boris Novak 他的这个作品在90年代甚至于在80年代，当斯洛文尼亚还挣扎在南斯拉夫的统治之下，就是80年代的时候，曾经发挥非常大的作用。那么当与会者激情的讨论如何制止战争促进和平的时候， Novak 说不要轻视文学和艺术的力量，他们有的时候比枪炮火箭还厉害，而我们写作者手中就握有这样的利器。
如此人文荟萃的国际会议不至于只是纸上谈兵吧？和平委员会定出了怎样的未来计划和实施方案呢？
您问得很好。我们这一次的会议呢，我们列出了一系列的行动方案。首先由这个笔杆子，就是我们这和平委员会的这个英国的这个同行，他的名字是 Simon Mundy， 他花了几个小时就拟就了一个决议案，指出俄国滥权侵略，乌克兰屠杀平民，摧毁物业和基建，强暴女性，而中国和俄罗斯政府在本国也有类似的行为。那么我们建议侵略者立即撤回本国，对乌克兰进行经济物质的赔偿，政府应当允许，所有国家的政府应当允许媒体对战争的分析和报道，人民有知情权，这个当然是对那些比较专权的国家，就是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说的。还有停止对妇女的暴行侵犯，因为事实上在战争期间强奸妇女变成了一种武器，这个是我们完全不能够忍受不能够接受的事情。还有联合国安理会必须进行改革，否则总是坐视战争的爆发，不能够维持和平等等。这份决议经由我们讨论会进行一些修改，最后提交国际笔会，在秋季的年会上讨论通过，成为正式的文件，提交各个国际组织。另外呢，会议将上教宗，就是这个 Francis 教宗和这个达赖喇嘛投函，请他们出面制止战争。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对于可能被英国遣返美国的危机解密网站的董事及发言人 Julian Assange， 就是朱利安阿桑奇，我们要营救他，因为本次会议提出一定要对他进行营救，因为如果他被送回美国的话，被遣返到美国的话，将面临175年的牢狱的处置。阿桑奇从2010年发起了一系列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中的违法和反人道的军事行动，以及在国际外交上生态上严重违反国际准则的行为。2017年以来，维基解密也发布了关于这个中情局，就是 CIA 的一些关于黑客攻击能力的密件。他流亡逃避美国政府追捕，前前后后已经是12年了。三年以前，保护他的厄瓜多尔驻伦敦使馆停止对他的庇护，所以呢2019年4月他就被英国的刑警逮捕关押至今。多年来全球声援阿桑奇的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人民呼吁美国政府停止迫害他，指出这样做将违反国际上关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准则。那么从2018年以来，已经有16个国家加入声援，我们这次会议上大力的推动这一个救援阿桑奇的行动。
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